第十一节，服从组织分配。1953年夏天，你和其他同学一样，面临着毕业分配。毕业分配是大学生人生旅途的重要一站，是走向社会的起点，也是对今后工作环境和条件的重要选择。毕业后到什么地方？去做什么呢？你父母首先就流露了希望你在重庆工作的想法，你也产生了留在重庆工作的意愿。是的，你怎么不想留在重庆工作呢？重庆是你的第二故乡，重庆是西南的首府，西部的重镇，你在这儿可以大有作为。而且你父母兄弟也在重庆，你当然希望能在重庆工作，全家人相聚在一起。七月下旬，学校在礼堂举行了隆重而严肃的分配动员大会。大会上，学院领导向全体毕业生发出号召，接受祖国挑选，服从统一分配，到基层去，到农村去，到艰苦的地方去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你听了领导的报告后，思想上展开了一场斗争。你多么希望自己能留在重庆搞科研工作，但是祖国目前急需大批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到基层去，到农村去，推广农业科学技术，也需要大批有专业知识的大学毕业生走上教学岗位，培养更多的建设人才。于是你在毕业分配志愿表上填写了愿意到长江流域工作，愿意服从分配。几天后，学院人事处通知你说，把你分配到湖南省安江农校工作。你根本不知道安江在什么地方，你来到图书馆，在地图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，最后总算找到了，是在湘西的一个偏僻的地方。你开始觉得有些气馁，怎么被分到这么偏僻的一个农业学校。但你转念一想，哎呀，到哪儿不是工作呢？我不是填写了希望分配到长江流域工作吗？湖南不是长江流域吗？何况我还填写了服从组织分配。去吧，到学校工作，从事农业教育，当老师还是好的。首先是有寒暑假，二是生活比较稳定，三是与年轻学生在一起，生活比较轻松愉快。你很快说服了自己。你最好的同学杨奇佑同你告别。杨奇佑是你上下铺的好兄弟，你们几乎无话不谈。他是学生会主席，成绩又好，已被保送读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。你又和吴明珠同学确定了恋爱关系，正是春风得意之时。看到你被分配到那么远的地方，他十分同情你。他好心地对你说，龙平，听说你分到安江农校，你可要做好思想准备，那是个偏僻的地方，搞不好就是一盏孤灯照终身哟。你感谢他的关心，但你并不悲观。你回答说，没什么，那儿偏远我不怕，我会拉小提琴，到了安江寂寞的时候我就拉小提琴，可以消遣。杨奇又听了高兴地说，你有这个想法就好，我还担心你寂寞过不惯，看来你是有思想准备的，好样的。回到家，母亲听说你被分配到那么远的地方，不觉黯然神伤。安江在湘西，当年我和你父亲带着你们几兄弟准备逃到那儿避难，听说那地方土匪猖狂，才返回洞庭湖改走重庆的，那儿可荒凉了。你忙劝说母亲，妈妈，孩儿不怕，你不是从小就教我好男儿志在四方吗？母亲舍不得你，你这一走可就再不容易见到你了。你扶着母亲的肩膀，妈妈别难过，我会常回来看你的。母亲拭擦着眼泪说，平儿啊，距离这么远，你要回家一次怕要好多天，经常回家谈何容易哟。你说，那我经常给你写信吗？儿子走远了，不能经常看你，你可要保重。母亲关切地说。 你一个人在外面，更要千万注意。母亲千叮咛万嘱咐，给你收拾好行装。八月的一个黎明，父母和弟弟把你送到朝天门码头，民生轮船缓缓起定了。你站在船舷边，看着石梯上向你挥手的父亲、母亲和弟弟，你频频地向他们挥手，他们的身影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渐渐地模糊在雾霭之中，慢慢地融入蔚然屹立的朝天门码头。确实，你对重庆有说不尽、诉不完的依恋之情啊。是啊，你在重庆生活了12年，你在重庆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韶光，是重庆的山川河流、重庆的父老乡亲、重庆的老师学校抚育了你、培养了你，是重庆的历史文化传统、重庆的大禹、巴曼子、卢作孚等人的人格魅力熏陶了你，是湘晖学院、西南农学院给了你专业知识和技能，尤其是湘晖学院学术独立、思想自由的办学精神感染了你、塑造了你。而现在，你像刚刚长大的山鹰一样，即将展翅飞向蓝天，像长大的鲸鱼一样，即将奔赴大海，你怎能不深深地怀念你的第二故乡，重庆啊。